我想问一个那个，就是实习的问题哈。比方
实
说
修
老
的
师，
问题是吧？
对啊，像清明这些课的话，我都觉得真的是实修吧，不是说非要那个有个方法哈。比方说我要打坐，打个半个小时、1个小时，像我以前嘛就是念佛走波州啊，但是我就觉得现在吧，这个不是说上课。听这些道理，它不是实修，而反而它对那个对我们那种正见的树立，或者是对那种你像这些道理哈，禅宗的它的精髓，比方说，一切妄念它都是无相的，这些是要熏习才有力量啊。就是说听这些上课，它也应该是实在的在修行吧，不是说非要。拘泥于一个方法，好像哇，这个老师讲的都是道理哈，然后我们要去找一个，要把这个道理找一个方法来把它验证了，或者是什么？那这个实修的话就太狭隘了吧，或者是就是说，特别让人有那种要得一个结果的感觉。比方以前我就觉得念波州念佛，我不能入波州三昧的话，至少应该可以得到念佛三昧啊，因为波州可以消业嘛。结果什么三昧都没有，还烦恼得不得了。所以，但是
波
现
州
在
三昧和念佛三昧有区别吗？
念佛三昧不是说最简单、最容易证的吗？第二个就是
那
第二容易证的三昧。
波州三昧跟念佛，波州三昧跟念佛三昧有区别吗？你说，如果证不到波州三昧，最起码得个念佛三昧，这个啥意思？
念佛三昧是最容易证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博州三昧。当然这不知道是道听途说的哈。其实
胡
这
老
一
师，
个我就觉
那
得，
波州三昧，不
我
过
就
波
觉
州经里面讲这个波州三昧是要先听到十方佛现前讲法，然后看到讲，然后呢再去，再用再思维把这个认为是幻象，把它去掉啊什么这样的
是
啊。
啊是啊是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政治正确，所谓的实修就不是实修，这个就是有点那种哈，就是太那种没有正确见地支撑下的那个所谓的方法，那都是增加自己的傲慢，因为觉得好像有所得了嘛，我都修那么久的波州三昧了，我肯定应该怎么样，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听你讲这些啊，哎呀，我觉得这个好像应该更是实修吧，因为在自己的心地上用功，因为觉得随时是在
好，
修。
那我回答你的问题吧。
好
现
的，
在是我回答了吧，是吧？
对呀，就是关于实修。
首先我觉得啊，如果从禅宗本身来讲，或者从般若，根本来讲，没有什么好修的。其实上连开悟也没有啥开悟和不悟的，因为众生本身就在法性三昧之中。这从究竟的这个理上来讲啊，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呢。我说明一个道理啊，就是说，你看你的见地，其实你的一个根本的见地决定了你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如果你是功夫人，你会看，所以说，就像上次我讲，就是说，李通玄李长者他说，若以佛眼观之，无俗不真，对吧？三界六道其实都是一真法界，对吧？无量法界。每个众生都是圆满的，这种在法性之中都是清净的，也没有什么生死啊，也没有什么幻，一切都如幻嘛。所以说这是一个，那但是呢，他说若以俗眼观之，无真不俗。就如果是凡夫之眼的话，所有的东西都是凡夫的那种见地啊，都是凡夫的，看到一切东西真的也是假的。对于凡夫来讲，看到真的都是假的，这是一个。所以说，一个见地很重要。所以首先就说，如果从禅宗最根本的东西来讲啊，或者从最究竟的东西来讲，其实是无修无证，没有开悟这件事，也没有开悟的人，也没有什么好悟的啊，这是一个根本的东西。但这个东西呢，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仅仅是说了一个文字道理，对吧？一个人能不能达到他真正的是这回事，就是很多人是连这个道理他都无法理解、无法信受的。 这是从第一个层面来说，刚才关于你说那个修和不修的问题啊，从第二个层面来讲，我们从很实际的就你个人的角度来讲，比如说你说波州三昧，你修波州三昧，你是有所得，其实有所得心就是无所得，有所得的这个心，它引导你慢慢体悟出无所得的道理。当你把所有的折腾完了以后，你发现这些折腾都没用，你的心里那种妄想就减少了很多，也消除了很多的业障。所以说，你以前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有用的，它引导你慢慢，正是由你前面走过那么多的路，然后你现在听到一些东西，你觉得哎很好，很好，就跟你完全不一样，对你放下了许多的执着。如果你没有那种执着的经历，你可能听着都觉得甚至无法去相应。所以说，你前面你走波州啊，去念佛啊，虽然你是现在看来有所得心，但是你实际上你在逐步的体会到这种无所得，它是一种两个其实本身也就是一体的。所以那功不唐捐，你做的那些事情都是很有价值的，是吧？否则你的，否则你就会有很多那些东西，它可能也确实应该说很实际的来讲，就一个你个人的修正来讲的话，那些东西实际上使你呢。消除了很多的业障，减少了很多的妄想，对吧？也是非常有用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没用的。但是你说，就到底什么是修？就是有所得是修，还是无所得是修？其实上呢，应该说，大多人啊都是以有所得心来学的。如果没有这个有所得心，就是我在这去讲的话，可能没有人来听，大家没有这个因缘了。但总归是想要。总是寻求一些和我们现有的这种东西不一样的东西啊，或者以前的人生经历啊、世俗的经历，或者说我们以前听闻的那些法，或者修过那些法门，大家潜意识里面总会觉得那些东西还是不够，所以就是还想再去，理解或者领会或者学习更多的东西，才导致了这样一种因缘，对吧？哎，所以这都是有用的，这其实有和无本身就是一体的。有和无本身就是禅宗的祖师开悟以后，他也不是睡大觉什么都不做，他更加去行度化众生的事情，就所谓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他也照样。你看那禅林的规矩啊，那些东西还是要渡人啊，对吧？也有很多的这种规矩啊，更要去行菩提心，然后等视一切众生，等视一切众生，所以说。这个修和不修的问题，就是说，其实有为法就是无为法。但是呢，对于我们没有真正彻悟的人来讲，你的心没有停下来时，你是必须用有为法去修的。你说你现在，你说我这样听了这个道，我觉得我现在是在修吗？还是在不修？其实你现在这样一个听闻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在厘清你自己的，就清理自己的一个过程。也就是听闻的事，就像你读经啊，它是般若的熏习嘛。你有文字波，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由这个文字因缘呢，你可能会在一定程度，它会产生这种观照般若，然后在一刹那可能会契悟到这个实相般若，就是我们一个文思修，文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有这样一个进展的一个过程。无为法就是一切法，所以说一切贤圣皆有无为法而显示了差别的，它的本质是无为法，但是呢。当你有具备这种无为和这种平等之见的时候呢，你可能依这个你去修六度万行，那你可能效果就不一样吧。所以说修行呢，但是呢，我们不能把修行狭隘的理解为磕了多少头，跑了多少道场，然后我用了多少力气，不能用这个来。那有人可能就磕一个头，他就得到百千三昧了；有人磕了1亿个头，可能才稍微有点感应，才梦见佛，对吧？那这个，所以这个东西，没因人而异啊。但是我不能跟磕头多少没关系，但是磕头是必须的，对吧？就所以说，每个人的修行呢，但是呢，修行又不仅仅是磕头，也不仅仅是学经教，也不仅仅是走波州。但是任何一个法门都可能令你真正的圆满，都可能令你圆满。所以说，所有的修行都是法住法，它。因为法是无所不在的，对吧？我们本性的这种智慧，它本来时时在现前嘛，但是我们看不到它。我们修的因缘就是 remove，就是把它我那灰尘障碍它去掉，就是。 所以你修行，比如说你听闻的是能够使你以前的各种执着烦恼减轻了，那你就在修行。这个听闻的过程也很重要，你可以说它是修慧，对吧？修慧。但是有的人会把修行理解为修苦行，对吧？或者修禅定。修苦行、修禅定，实际上都是释迦牟尼佛本身抛弃的东西啊。但是呢，你说修禅定有用吗？有用。对现代人来讲，可能很多人在这纷乱烦恼的这个世界上，可能修禅定，他能得到一丝的安慰，也是很有用的。但是对很多人呢，他以为佛教就是修禅定，那这又陷入另外一个，又掉到另外一个坑去了，对吧？所以反思自己的动机很重要。
对，因为就以前觉得那个特别苦嘛，那就肯定是得的肯定就会越多，因为那个波子还是挺苦的嘛，都觉得消业快啊，就得的多啊，所以它不是说你这种量的积累哈，实修不是说哇
他
多
有的
么。
时候他没有消业，他是一种转移，临时把心转移到另外一个对象了，所以感觉到真正的消除业障需要智慧。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好像这个证件的那个熏习的话，比那个肉体的吃苦更难，而且更重要。所以说，非常感恩石老师。哎，
吃
讲
苦
的
是在于你吃苦是在于你的心怎么为什么东西让你去吃苦呢？是由我们的自己的心的一些看法，对我你认为吃苦可以令你得到智慧和解脱，所以你就拼命的吃苦，拼命修行嘛，对吧？但是你可能认为那另外一种从禅宗来讲，可能你的有另外的途径，那你可能不一定通过吃苦你也能得到解脱。那有的人认为吃苦就很光荣啊，认为一定要自我折磨。那就，
我觉
但是
得，
他自己的知见造成的。
但是身体的苦实际上可以忍受，实际上那种对我执的这种放弃更是苦，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吧？禅宗这个才是真的，
我执就是苦的根源啊，我
是
执就
吧？
是各种苦的根源嘛，
哦，是，但是这个才是真修，把我干掉我都觉得真修。好的，谢谢石老师。
他不是把我消灭，把我干掉。他实际上知道这个我是无自性、无主宰，他就不执着，就是也不是说一定很痛苦的把自己干掉就很痛苦啊。
你有很爱这个自己啊，
实际上
觉得自
是什么
己。
是解脱和自在，并不是痛苦啊。
有痛苦是因为有我，他没我了，我了，他是
是的。
对，非常感恩。看其他师兄有没有问题？
哎，好好。
哎，徐老师，
哎，请讲
我没有是我没有一个具体的问题哈，就是我想谈一下，就今天那个听您那个讲课以后的一个感受。今
分
天
享。
讲那么多以后呢，那个我感触最有感触的一个点是什么呢？最感触一个点就是您说的那个，平时我们这个学经论也好，或者是像我们这个工作的原因要写文章或者什么，都是求一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您今天讲这个清楚明白，反而它是另外一种执着的表现。我觉得我这一点，特别特别感触特别深啊，就是把我自己平时。这个就有一个心路的一个转变的过程啊。之前学读经论也好，或者包括写东西也好，给别人讲课也好，都是去包括自己做功夫也好，包括那修止观的时候要责法呀，要去辨别呀，要去怎么样啊？所以，哦哟，那个分别心是很重很重的。但是后来分别到后边，就像太虚大师说的，分别到后边才是无分别。面到后边以后，就发现这个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很大的障碍，包括什么开源解啊，或者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然后都是实际上带有弊端非常大，所以一味的追求很多事情，把它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弊端。所以您今天这样非常简单直接的点出来，您是可能说者无心，我是听者有意。所以我觉得特别受用，真的特别受用。现在这个 我自己也平时也打坐吧，打坐的时候，有的
嗯。
时候也自己做一点心理暗示，是吧？这个时运是空的，然后一切的这个一切的精神活动、思维，其实这些都是假的。哎，慢慢以后会发现，他会放松掉，他会慢慢的就放松下来。但是放松下来以后呢，他也不是说从清楚明白就变得蒙昧了，变得好像就傻乎乎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是这样子。他是好像放松下来以后就。那个很强烈的那个分别心，那个有所得心、攀缘心，他慢慢就放松了，放松了，反而他就是变成另外一种，但是他也不是蒙昧，所以我觉得这个，所以一直自己觉得这个有这样一个体验，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您今天一说以后，哎，我觉得真的好像就特别受用，所以也谢谢石老师，啊。
挺好，我听你说这我挺开心的，因为为什么？就是你这个，像你刚才讲的这个打坐这样一个啊，像你那种状态，我觉得最起码这种状态是你可能更有利于你去理解啊，甚至契合禅宗的这些东西啊。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说你看赵州问南拳啊，就是问这个，他说知道不熟知，不熟不知，对吧？你不知就是无记，你如果知的话，就属于分别，对吧？所以说，因为我们读书人呢，特别比如在高校工作的，大家又是要讲，要写文章要讲嘛，你肯定会免不了，就是形成一个强大的一个习惯，甚至我们的生存就是靠这个分别心来支撑的，对吧？养家糊口在这，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但是他很清晰，其实上就是说，如果你反思你自己啊，比如说你多年以前的这种。你可能那些东西你觉得很清晰，但是呢，你会有很多烦恼。烦恼就是说，当别人跟你不一样时，你会烦恼，你甚至觉得别人不对啊。这是一方面的烦恼。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有一些东西可能就是实际那个框架没法理解时，你会觉得困惑，也会造成了烦恼。就是说这其实上，在我看来，就是我们的清晰的知识和知见啊，它是心的一种状态，它是世俗心的一种稳定状态。就像我们一个人啊，比如说我有钱，我就不用去，我是个有钱人，我会住的安适很舒服。那我这样，我有一定的地位，那我这样我就觉得很好，对吧？起码作为一个俗人，在社会上，我觉得我有安全感，有稳定感。但是呢，其实上，比如说有许许多多东西是可以随时把我这个东西崩溃掉的，其实我并不安全。但是只是相对来说，我比别人我好呀，对吧？这种安全感啊。那我觉得可能知识的一种清晰性啊，比如对这种知识体逻辑、知识文字体系的这种掌握，当然这个掌握其实它还是有体验的。所以说你也不能说你没有体验，你没有一定体验，你不可能掌握它，对吧？但这个东西它有它的局限，所以说它的一种明晰性啊，它是我们心的一种状态。但是我们的心有 N 种状态，只不过是我们心，我们源于我们的所知，我们造成了一种类似的一种世间的一种定而已了。但是它心性本身呢，它也是超越这个东西的。那我觉得我们的知识体系，就特别佛教的这种知识体系和经论，它就是一种阶梯，使我们超越这个东西，得到一个本真的那种自由自在。那我觉得你也挺好，一个就是你自己去知道了这个，自己在反思啊。另外就是你这样的话，我觉得你这种包括你刚才讲这个状态啊，它可能逐步你就更容易契合，或者能你在读这个，你可能会有一种亲切感。你自己去读啊，或者你听我讲，你可能有种亲切感。那我觉得这样就是你的心和他相近嘛。特别还有一个缘
谢
觉
谢
啊，
石老师。
对，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有关于一个开源解，很多人无形中会追求开悟，会追求缘解，追开悟追求缘解以后呢，那这样就是我们这种掌握这种知识工具是通过文字理性去掌握这个文字体系的，那这个是很容易造成错觉，认为自己开了缘解了。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很微妙，但是往往很认为我们的一个因就是我们追求开源，认为开源解就是我代表着我具了佛法的智慧，甚至说大开源解可以为一国之士，可以在一国一地去传承佛法、传佛之见了。那人前世中就会追求这个东西，但这个东西往往你可能是拿了一个二手的东西把自己骗了，就你把这个知识的掌握以为是开了源解了，就我读的时候我能够倒背如流，我知道这个谁讲。是怎么回事？认为这个是缘觉，这个实际上它不是缘觉，缘觉一定是自己的，看着自己的缘觉。你不是说掌握了别人，那还是个拷贝的一个备份，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挺好啊，挺好。
是的，是的，谢谢石老师，谢谢石老师。所以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自己看经论，自己瞎琢磨啊，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感受或者怎么样，但是呢，这还是需要过来人，还是需要这个一些提点，就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些点上，突然就一下这个契合，或者是有点印证，或者这个我觉得非常好，就很欢喜。这个就是向您汇报
对，
一
你
下。
看，你再比如说，你经常你再去读般若经，比如说念念不相知，念念不相到，那么这个百丈禅师还是马祖，他说念念即灭，就是海印三昧，就说其实我们所知，我们的知就是无知，就我们的我刚才讲的是知识啊，我讲的知识体是静态，相对静态的，如果是动态的，就是说我的这知，我们的分别心其实它就是不分别。当你这个东西，你就产生那个妙观察，就是那个妙慧就会显现。但是我讲这个不完全，就是不完全是那种文字体现，我讲的是一种，就是你慢慢会体会到它。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去看太虚大师，你就知道他是真正有总持智慧的人，可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大师。
对，是的，谢谢石老师，谢谢石老师。
挺好，挺好。
非常感谢各位师兄的提问哈，因为我觉得这个环节，我自己还担心这个环节会不会冷场，但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棒，因为大家没有提过多经教的问题，更多的是分享自己修行的一些感受、困惑或者是一些所得，跟老师。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分享啊，就自己的一些感受或者一些，也不一定说就是很严肃的那种，很高大上的问题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就这种这个环境，我们就大家放松一点就是。